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程敏。
程敏勋好，欢迎来到婚姻体验营，
欢迎大家。
上一次说到心灵的这个产业，夫妻双方要彼此都看重，
对，
要非常珍惜和尊重对方的一些感受啊、想法啊、他心里的一些我觉得怎么样，我很多很多想要分享的一些感受，彼此要很看重。
对的。
嗯，
那到这次呢，我们就要讲一条明白你不是我的道理。
对，其实就是要好好的操练克服自我中心。
对，
嗯，
不要把你的配偶当作是自己一样的，或者说你想做的是什么，对方也跟着你一样的要去做什么。
对，就是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嗯，那在这个话题上面呢，作者特意的用很重要的三个重点哈来提醒我们，在操练的时候要从这三个方面认认真真的仔细的去体验一下你不是我这个道理。
对，
嗯，
第一个方面呢，要知道对方不是我的所有物。
对，我们是独立个体的，没有谁是属于谁的。
嗯，就是说一定要是去尊重对方的需要和感觉。
对，他举个例子，就是在做婴幼儿的时候哈，我们不会想那么多，因为婴幼儿嘛，他就是非常单纯的认为母亲就应该是属于我的母亲。
嗯，
我有什么需要母亲就应该满足。
对，
这是婴幼儿的一种状态哈。
对，是不成熟的状态。
对，但是当我们作为成人之后，那自然而然我们就，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人，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是独立的个体。
嗯，
没有谁一定要为谁来完成他的心愿的。
对的。
嗯，
对的，一定要尊重对方。
对，没有谁是必须有求必应的。所以这有个小例子哈，就是妻子跟她的丈夫日常生活中会遇到了一些冲突，他们就到了这个婚姻辅导中心去接受辅导。那这小例子说起来啊，其实挺常见的。丈夫常常很累了，工作一天回到家里呢，就想上床去休息一会儿。
对，
每次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妻子内心就会觉得，唉，丈夫又不关心他，
又不陪我。
对，
嗯，
很多心里的那个烦躁啊、郁闷啊、负面情绪都生出来了。
对，
嗯，而丈夫呢，他有的时候也常常会抱怨、会生气，为什么呢？他下班一到家里头，看到自己衬衣没有洗好，鞋子没摆好，他也会抱怨说，为什么没有洗我的衬衣？为什么没有把我的鞋子弄干净呢？
我的衬衣在哪儿呢？
对，语气好像就在控诉一样。他也不能理解，原来妻子可能在那天已经做了100件其他的事情，只是没有来得及清理他的衬衣而已。
对呀，
那这夫妻两个人其实这种对话和情绪常常在生活中累积，那么关系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
对，这就是一个尊重对方的需要和感觉的例子。
对，没有谁是谁的附属品，大家都是独立的两个个体。
对，明白这个你不是我的道理的第二个要素呢，就是说要接纳对方的经验。
对，什么叫接纳经验啊？
我的理解呢，就是说他这个经验呢，指的是所谓经验吧，都是过去的一些感受啦，或者是他的一些经历了。
嗯，
啊，可以是，可能是有负面的，也有不负面的。
嗯，
啊，比如说负面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之前讲过的，比如说这个妻子以前可能被狗伤过啦，咬过啦，这就是他的一个经验。
对，
那我们不能强求说，哎，我们养只狗吧，
啊，
那个狗是我们的好朋友。
嗯，
对这个先生来说确实是。
嗯，
但是妻子有了这种坏的经验，
他
是不愿意去养狗的。
对，
那怎么办？我们不能强求对方，你得尊重他以前小时候啊，或者以前受过这个伤害，你得尊重。
嗯，就接受配偶的过往的经验。
对，
嗯，要给予尊重哈。那其实这真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用心去明白和了解对方的这些经验。
嗯，
要有机会听他说出来。
对，
还要明白给他现在的影响到底有多深。
对的，
嗯，这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心灵里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过程啊。
对，
嗯，
因为都是这些都是不是原则上的问题。
对，
就是能养一只狗最好了，不能养也不大碍。所以呢，这个是当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尊重对方的经验和感受是更加的重要。
对，因为两个人是独立的个体，那当然过往的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有些时候甚至于是相反的一些经验。
嗯，
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能不能彼此接纳。
对的，嗯，
那来到了这第三点哈，也很重要。
嗯，
作者说啊，我们一定要学习给予对方与我们不同的自由。
嗯，对，这指的就是现在啊，还有将来会遇见一些事情啊，
嗯，
对方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呢，他都会跟你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是在同样一件事情上面，他的意见，
嗯，
他的心情，他的品味和需要呢是跟你不一样的。
对，你要给对方这个自由。
对，
他可以选择跟你不一样。
对，
嗯，
不能强加他。我以前认识一对夫妻，就是这个妻子呢，他是从来都不吃这个泰国餐的。
嗯，
但是这先生呢老是想去吃，从来没有机会去吃。
嗯，
但是先生就不吃呗。
嗯，
不吃的时候，有时候他先生呢就没办法，就是跟朋友去吃的时候，
啊，
去他就是点泰国餐。我说哦，因为我在家，我跟我太太出去，我吃不了。
嗯，
但是他就非常尊重，他不会带他太太去勉强他去吃泰国餐。
嗯，真好，这算是个暖心丈夫。
嗯，
对，所以其实给予对方有选择权哈，他们可以跟我们不一样。
嗯，对，
嗯。比如说我喜欢看比较浪漫的，
嗯，
轻松的电影，
嗯，
那我的先生呢一定要喜欢看那种大片儿，
嗯，动作片儿，
对，战争片儿，
嗯，
历史片儿，
嗯，
那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就要妥协一下。
对
啊，有时候他听我的，
嗯，
有时候我听他的。
对，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而产生嫌隙和争吵。
对
啊，这个要两个人给予对方自由的同时是真心的给予，
嗯，
不是带着怨气的给予。
对，
嗯，
对，他就是一个不同的个体。
对，
因为他的原生家庭，他的成长的这个经历，
嗯，
跟我们就是不一样。
对，其实包括男女各不同。
对啊，还有男女的不同。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婚姻当中立界限啊，培养包容配偶跟我们不一样的这种能力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嗯，
其实啊，两个个体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
嗯
嗯，那如果我们愿意操练这些不同哈，
对，
有时候会有心无力。
嗯，
那这颗心就很重要。
对，
你要用什么的心态来去给予对方自由呢？
嗯，
这个就很重要了。
对，这里作者说了，就是讲到一个心态，就是要珍惜对方存在那种心态。
嗯
嗯。
哇，听听这觉得好。
对，
不为别的，就为你在我身边，我就珍惜你。
对，还有一层就是这个欣赏的这层意思在里面。
对，
嗯，
这如果从心里头珍惜对方，又能因为珍惜对方生出欣赏来。
对，
哇，那这对夫妻的情感之间就有一个非常棒的润滑剂。
对，
是爱的润滑剂。
对啊，
嗯，
看这个例子就非常好，这里讲那个太太喜欢跳舞的，
嗯，
但是先生呢又不喜欢跳舞的。
对，
那怎么办呢？这先生不去参加舞蹈课的，
嗯，
但是每次这个太太跳舞回来，他都会问一下，你帮我形容一下你上课的那个情形怎么样，
嗯，啊，
对，
所以丈夫会让妻子来形容一下，
对，
他是什么心情的，上课是什么样子的。
对呀，啊，
嗯，
就是尊重他，你跳舞你有这种你有这个热情去学，
嗯，
但是我是很支持的，
嗯，
虽然我不会跳，我也不喜欢，
嗯，
但是我是支持你的，
嗯
嗯，我是欣赏你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丈夫啊，他是从心里头这么油然的想要去了解这个妻子在整个学习跳舞这个课程当中他的心情是怎样的，
对，
为什么这么兴趣盎然，
对，
为什么这么喜欢，到底在这过程中他的体验是什么呢，
对，
所以他会愿意问妻子呢，也愿意描述给他听，
对呀，
所以虽然丈夫这个其实作者用了一个词叫讨厌跳舞
对，
他不是单纯的不喜欢，其实他是根本不碰跳舞这件事情的、
啊、
但是他愿意欣赏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在整个过程中有他生活的热忱，
对，
有他的兴趣盎然的那种喜悦，
对，
他愿意分享，
对，他愿意了解，愿意，虽然他没有设身处地的在那里和他一起跳啊，或者去看他跳、但是他也想去从通过语言的交流来分享他那种喜悦，
对、
嗯、
所以呢跨越这个语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哈，其实他们在心灵里面会因此而特别的亲近，
对，
那珍惜对方的存在就会让彼此开始换了眼光来欣赏对方的不同、对方的爱好，就算我们不能完全一样，但是当你欣赏对方的这样的不同、欣赏对方所喜爱的东西的时候，你们心里头的那种相亲相爱的那种感受也会与日俱增大，
对，就是你欣赏的时候对方会感觉到你对他的这种爱，也对他的这种接纳，
对，那如果这两个人啊真的能够常常这样操练啊、然后可以给予对方自由，可以珍惜对方，可以给予对方自由，可以接纳对方过去的一些经验，如果是不好的经验就更要小心的来好好的呵护他过往的经验，
对，
还有承认对方是属于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不是我的所有物，
对，
不能够说我想让他做什么他就应该立刻做什么，
对，
其实明白你不是我的道理啊，听起来似乎容易操作，可是如果在生活中所有的细节啊，我们的心态要先更新过来，
对，
我们要很刻意的操练这件事情，在生活中的很多细节上面，
对
对，如果你是一个挺常抱怨丈夫的妻子哈，就应该从现在开始换个眼光，先学会欣赏欣赏你丈夫身上到底有些什么优点呢，
对，
对，甚至于包括他所爱的那些特长，可能你也要用欣赏的眼光来看看，
对对，妻子比较常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丈夫呢他是喜欢钓鱼的
啊，
我知道有一对夫妻就是这个丈夫一到这个周末呢，
嗯，
早上五点钟就不见了，
那是好的，很多人是钓一个晚上不回家的
对，所以这个妻子呢就不管了，反正他不跟他去，但是他支持他，他知道我丈夫是很喜欢钓鱼的，虽然他一天可能就跑出去不陪我了，但是他想想，哎呀，反正我回来有鱼吃就行
对对对，那如果这个丈夫还能把鱼都刮干净哈，去鳞，把那个肚里面的脏东西都清理干净就更加可以有加分了，
对啊，你有看到好的那一面，虽然是你失去就是陪伴的时间哈，但是他就是喜好这个，是他的爱好，
对，
也是很健康的爱好，但是你得尊重啊，
对，那如果妻子这么尊重丈夫的爱好了呢，我觉得作为丈夫的呢也就不能太自我中心，
对，
虽然你去做了你喜欢的事情，是妻子给了你这种自由和接纳哈，那你也要回到家里好好的做一大锅好喝的鱼汤给你的妻子喝，
对啊，对，那
这就是良性互动了，
对，
彼此尊重，彼此爱惜，
对的，
那我们也会高高兴兴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然后两个人就可以慢慢的逐渐的合为一体，
对的，在这些给了对方自由，也尊重对方的感受，尊重对方的是独立的个体之后，这个就是才能够是夫妻成为一体的这个基础，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啊值得我们好好去操练操练，然后也希望每一对家庭在这个体验的过程里面啊，可以关系越来越亲，
对的，
希望下次与您继续相约在我们为婚姻立界限的体验营里面，
好，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
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信仰广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9:45-48。耶稣进了店，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店必做祷告的店，你们倒使它变成宰锅了。他们天天在店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和百姓的端长都与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折耳听他。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马上到圣殿里面。经文短短的几节的经文，我们看出两幅非常讽刺、非常强大对比的图画。第一个图画呢，耶稣到圣殿的那个外面那个院子里面，他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神的殿是亲近上帝祷告敬拜献祭的，但是你们倒把它成为宰窝了。怎么宰窝呢？当时在圣殿当中有很多人做买卖，留意耶稣没有说你们把圣殿变成市场，他说宰窝，这是骗人、宰抢人的钱的地方。为什么呢？当时在圣殿当中确实有不少换钱的一个人，还要买那个献祭的一些动物的地方，提供一些很重要的服务。一方面因为在外地的人他们不能把动物带来献祭，所以呢都一般的，尤其是住得比较远的，从加利利亚北边啊南方来的话呢，他们都把钱带来，然后呢在圣殿当中买那些动物用来献祭之用。而且呢他们当时在巴勒斯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钱币，有很多是罗马啊希腊啊都是有像的，都不能用来圣殿当中献祭，他们还要换成圣殿的专用的钱，要换有收手术费啦，要买那些动物啊，有服务费啦，所以当时提供这些服务的话呢，解经家巴克莱告诉我们，当时在大祭司阿拿他们基本上控制了整个买卖，他们都把自己的家里的人，他们把那个价格提高，来欺诈那些穷人。提供换钱的时间，手术费不便宜，动物卖得很贵，外面的比里面的价格差很多。穷人来到这里，他们就强迫要付出很多的钱，那些买卖的人，背后控制的人，就好像贼一样，在抢他们的钱。圣殿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但是在外头你们竟然有不公义、欺负贫穷人、骗人的事情发生。所以耶稣非常生气，耶稣是柔和谦卑的人，但是在洁净圣殿这个事情把他们推倒，用刑事上鞭打赶他们出去，因为他不能接受神的殿跟不公义的事情。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神的选民， 神所拣选拯救的以色列人，敬拜上帝，在圣殿当中敬拜耶和华的人，怎么可以在敬拜当中犯罪呢？没有行公义好怜悯，他们的献祭的礼物都没有达到上帝的面前。神不是单单看人的宗教的行为、礼仪的行为，他要看人的心，爱神同时要爱人。假如口里说爱神，但是呢，行动当中却欺负那些贫穷的人，行不公义的事情，这个是上帝所恨恶的。耶稣基督看到，他把他们赶走。今天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看到什么东西呢？我们是基督徒，他能够在我们所谓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找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吗？找到我们欺骗人贼的事情吗？欺负贫穷人没有行公义好怜悯吗？耶稣要来洁净我们的心啊。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假如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他看到我们教会有什么需要洁净的东西吗？我们是属于神的群体，我们是说这个是神的家。假如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的行为当中有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要需要耶稣基督来洁净，把我们那些不合乎他心意的东西都推倒过来，让我们的教会重新成为神的殿，有祷告，有敬拜，有神的道。今天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社会里面，他看到太多不公义的事情，他的心很难过啊。他需要我们基督徒走出去，以一个圣洁的子民的身份，行公义，好怜悯，照亮他们的黑暗，洁净他们败坏的生活，败坏的社区，让我们基督徒的圣洁来光照他们。这个非常对比的一个图画，洁净圣殿。47节，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到法子，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另外一幅非常强烈对比的一个图画，耶稣天天在圣殿外面的院子讲道，教训人，把神的话、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告诉所有愿意听他的人。当时最虔诚、最有宗教地位的人，祭司长、文士、百姓的尊长，他们没有听耶稣的话，他们在那边，但是他们要找法子要杀他的，他们听的态度是刚硬的，他们要杀死耶稣啊。另外一个图画，一些老百姓，普通的人，有渴慕的心，他们要学习，他们可能教育不高，他们对圣经不太了解，但是他们却有一颗真正追求的心，侧耳听耶稣讲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时时间我们做基督徒啊，常常又很容易批评教会，哎呀，我们教会今天没有道啊，我们的讲道的水平太低了，哎呀，这个教会我们的基督徒啊，我们真的缺乏了一个有生命的讲道等等。对，我们教会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更多的神的道的宣讲。但是这个图画提醒我们，我们听到的人这个心态也很重要啊。假如我们的心是刚硬的，无论讲员讲什么我们都不能听进去，我们都只有批评，只有攻击，就好像当时那些宗教领袖要杀耶稣一样。假如我们的心是开放的，就好像当时那些百姓侧耳听耶稣讲道，就听到神的话了。对，讲道的人要讲的忠心，听到的人也要打开他们的心。两幅非常强烈的对比的图画，圣殿祷告竟然是欺负欺诈人的，要需要洁净。耶稣讲道，两批人刚硬要杀耶稣， 老百姓愿意听耶稣，也需要耶稣来洁净我们的心。今天耶稣洁净圣殿，赶走一些败坏不公义的事，以神的话来教导当时来圣殿当中敬拜的人，他们的心是打开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祷告啊，求上帝来洁净我们的心，把我们心中不义的事情除去，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神话语的心，来学习渴慕追求择耳而听神的话，让我们生活活出圣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让耶稣基督的真光在我们生活当中彰显出来。阿们。
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极深尊荣到永远。
在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中有这样的几段经文，今天小芳非常想和大家来分享。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整本圣经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的。耶稣是真光，他来了，将光明带给了这个世界，带给了世上的每一个人。他来了，就是要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带入光明的境地。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也愿意属他的儿女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这个世界因为罪被污秽了，人被污秽了，地也被污秽了，唯有进入到他的里边，我们被他所改变，才能成为圣洁，才能恢复我们原有的公义。亲爱的朋友，耶稣爱你，他愿意你来就近真光，愿意你成为圣洁，盼望你听一听他的话语，盼望你将心向他敞开，甚愿你能够走进他的真光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